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要给各位思想好几处的圣经。我第一处呢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作新了。那么这个新呢，在圣经里面好几次，一处是以西结三十六章，他说给我们新心心灵；一处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，一直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；一处呢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三十一节，讲到重新得力。那么所以这个心一共有四种心，一种是心心，一种是灵心，一种是样心，一种是力心。那么保罗在哥林多书那里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我们今天世界上面一共有五十万万人口，这五十万万人口呢，分作很多的国家，分作有很多种的种族，也分作有很多种的职业。可是从这一本圣经来分呢，它只有分作两种，一种呢是叫做得救，一种是叫做灭亡。那么什么是得救呢？因为圣经有两本书叫家谱，一本呢是马太福音书有家谱，一本是路加福音书也是家谱。路加所讲的家谱是亚当的家谱，亚当的家谱里面的人呢，这是灭亡；一本呢是马太的家谱，这是基督的家谱，基督的家谱这是得救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新造的人呢，你第一你要从亚当的家谱出来。可是这个出来怎么出来呢？因为圣经讲到要悔改，悔改这两个字主要不是认一点罪，悔改这两个字的意思呢，乃是转一个方向，就是从前你是向灭亡的路走的，你现在向着永生的路走；从前呢，你是向着没有神的路走的，你现在向着有神的路走。所以你悔改，你就可以从亚当家谱里面出来。那么一个是基督的家谱，你要从基督的家谱进去。你怎么样能够进去呢？你信，你就可以进去。我们一个世界上的人，你看神造人的四肢五官，神也造人里面有两个要紧的东西，一个要紧的东西就是良心，一个要紧的东西就是信心。所以我们人有信心，因为有信心的缘故呢，所以才有这个社会的生活。因为你相信我，我相信你，如果没有信心呢，我们就没有社会的性生活。那么圣经给我们说，你既能信人，你更应该要信神。好像说你写了一张纸头，你弄了一个封套，你把它封起来了以后呢，你就把它放在一个油桶的里面，那叫做信。所以信呢，你就放进去了。有时候我们有一点钱摆在家里面，怕有偷有抢，所以我们呢就去摆在银行，你信呢，那你就进去了，你就摆在银行。所以呢，亚当的家谱出来这是悔改，基督的家谱进去这是信。所以如果呢你信，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那么这里的心呢，我刚才说一共有四种心。第一种心呢就是心心，这个心呢不是指到心脏的心，输送血液的心。那么这个心是指到什么？指到魂。所谓魂的解析呢，就是人的自己。各位你看呢，今天人的自己呢，就是自我，或者是老我，或者是叫做自私。你看呢，这个自私这件事情呢，会把一件好都会变成坏。好像说魔鬼本来他不是魔鬼，他是早晨之子，他是明亮的晨星，可是以后他变成魔鬼。那么既然是早晨之子，明亮的晨星，为什么会变成魔鬼呢？因为啊，他讲到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我要升到北方的极处，我要与至高者同等。因为一直我一直我一直我，所以天使呢以后就变成魔鬼了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私的问题呢，自我的问题呢，你会把光变作暗，你会把正变作邪，你也会把善变作恶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呢，一个信神的人呢，信主的人呢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他的心就会变作心了。从前的心是为着自己的，现在呢，他不是为着自己。你看看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就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那是为着人。可是我们今天看见了， 我没有为做神呢，你就为做人，就为做神。所以耶稣曾经说，你坐在人的身上，你就坐在我的身上。所以一个新造的人呢，他总是想怎么样让神的荣耀怎么样能够让神得到益处。好像有一个电影叫做桂河桥，那可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，因为有很多的俘虏呢被关在泰国一个桂河桥的一个地方。那么那些俘虏在俘虏营的里面简直是人间地狱，虽然大家都是西方人，但是呢你争我夺，相吞相咬，没有什么叫做情谊可言，没有什么叫做患难之交。所以整个军营的里面呢，挤挤糊糊的，就好像黑暗的地狱一样。后来有一天，这个军营就变了，本来是黑暗的，以后就变得光明。本来呢乃是无情的，以后就变得有情的。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改变呢？因为有一个强壮的人，死了；有一个呢软弱的人，他活了。那么这个强壮的原来是一个牧师，他看见呢有一个人病软弱，所以呢他希望呢能够他多一点营养，叫身体能够健康起来。所以这个牧师呢就把他那一份的食物呢就给那一个病的病伴。以后呢这个病伴因为这种牧师给他多一个粮食，他的健康就那么好了，他的身体呢也就渐渐壮。可是这个牧师呢，因为他把他每一天的食物就尽量的给他，也有他的身体的健康呢就慢慢坏了。最后呢健康的是死了，软弱的就是活了。那么这一件呢为做别人的事呢实在很感人，因为感人的缘故呢，所以就把那个监牢的光景呢完全都变过来了。所以一个新造的人呢，他是新心。所谓新心呢，就是说他不是为做自己，他能够知道去为做别人，这是第一种心。第二种心呢是灵心。我要用作一个比喻来解析这个灵心的问题。你看我们人的血有两种，一种是叫做白血球，白血球的功用是做杀死的工作，凡是跟我们身体不合理，凡是跟我们身体有害的，它要除掉它，它要杀死它。一种是叫做红血球，红血球呢是做供应的工作，供应呢我们细胞有氧气，叫我们身体呢能够得到好处，得到健康。那么圣灵在人的身上也是这样，也是做两种工作，这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里头。一种工作呢是做这个象征的工作，因为啊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，我只有一个我，我们信了耶稣了以后呢，我多了一个他，所以这个我跟这个他呢在我们里面有争斗。那么有争斗的一个缘故呢，所以呢圣灵在人的身上做什么呢？就做禁止的工作，就做阻止的工作。什么叫做禁止工作跟阻止工作呢？好像说我们呢有一句谎话，没有根据的，没有实在的，要从口里面说出来。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都知道什么呢？这种撒旦是说谎者的父，以至于如此呢，这句话讲到你的口旁边呢，突然间呢收回去。为什么收回去呢？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禁止的工作，做不许的工作。好像说我们呢看见人比我强，我们就要妒忌了。可是当我们要妒忌的时候呢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感动，叫我们知道这是羞耻的，叫我们知道这是伤自己人格的，叫我们知道你就是妒忌别人，以别人也无损的。那么这个妒忌的就把它压下去了，这是圣灵做禁止的工作，做不许的工作。好像说我们工作成功，那么你就会骄傲，借着这个成功呢来抬高自己的身价，借着成功呢来叫别人对我们另眼相看。那么当我们要把我们的成功来做宣传品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呢我们又自主了，我们就停下来了，我们就不宣扬自己了，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禁止的工作。那你看白血球呢，一面是做杀死，跟这个身体不合理从我们身上去除，圣灵也是这样，一面呢是做这个除掉的工作，跟那个神的荣耀不合理从我们身上把它除去。另一面呢是做积极的，积极的是做什么呢？ 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到是做这一个结果子的工作。那么加拉太书呢曾经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啊、喜乐啊、和平啊、忍耐啊、恩慈啊、良善啊，一共有九种。那么我只有把一种拿来给大家做一个思想。你看圣灵啊，他在我们身上就要做这个工作，就是良善。这个字在英文的里面是叫做好。那什么叫做好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少年人就问耶稣他的良善的福祉，你看耶稣给他怎么答呢？他说除了神的以外没有良善。那么如果是除了神没有良善的，你要看良善啊，只有从耶稣去看。耶稣什么地方可以看见他的良善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人抓一个犯罪的女人来到耶稣的跟前，他说耶稣啊，这个女人呢是在犯罪的时候呢被我们抓走的，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把她打死，你怎么说呢？耶稣不讲一句话，他就蹲下去写字，写完了字以后呢，他就站起来对那一些人说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。以后他又蹲下去写字，那一些人呢一个一个都走开了。为什么走开呢？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用石头来打死他。以后耶稣呢他就站起来就对那一个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两种，一种呢是犹太人，他们的心是律法的，因为他说按着律法，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律法心，你就会定这个有罪定那个有罪，你也看这个人也不是，看那一个人也不好。但是另外一种是耶稣，他心里面是有爱的，他不敢看这个有罪也不敢看那一个有罪，所以呢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所以这叫做好。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好呢？这个良善约翰呢，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呢受苦了以后呢就心里面不舒服了，就叫人去找耶稣了，我们是等候的，到底是不是你呢？因为在约翰想，我是你的先锋啊，我曾经指着你呢说你是神的羔羊，我也曾经对你说呢我给你解鞋带都不配，那么现在呢我为着你的缘故我在监牢的里面，为什么你不来救我呢？啊，为什么你不来看我呢？那么所以约翰当时叫人去找耶稣呢有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呢他对耶稣不满了，他对耶稣怀疑了。那么一看耶稣怎么样对一个对他不满的人对他怀疑的人呢，他就对那些来问他的人说，你们在旷野看什么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约翰不是这种人。你们到王宫看什么？要看细麻布衣服吗？约翰不是这种人。我们看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芦苇很细很长的，风从这个地方吹他就往那个地方倒，那个地方吹他就从这个地方倒，芦苇就表明没有骨气。可是约翰不是没有骨气的人，约翰不是没有原则的人。还有穿细麻布衣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表明养尊处优。可是呢约翰不是这种，约翰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。当然一看人家在不满他，人家在批评他，可是他呢乃是在称赞人，这叫做好，这叫做良善。还有一件事情看良善，他在十字架的上面呢，那些人在那个地方侮辱，在那一个班起笑，百般对他的戏弄，可是耶稣呢他要断气的以前他就做祷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呢人家在戏弄他，人家在侮辱他，可是他带那一些戏弄他侮辱他的人祷告，这叫做好，这叫做良善。所以啊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呢就是要叫我们荣耀他。所以啊第二种呢心灵呢有这两种的一个用处。那么第三种心什么心呢？就是样心。什么叫做样呢？我想这个样呢也可以解释说是形象。你看呢神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六节他是按照他的形象，所以呢人呢被造乃是要活神的形象。形象这两个字呢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叫做代表，一个意思呢是叫做表彰。所以人的被造呢，神在我们身上有希望，希望我们在地上能够代表他，希望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能够来表彰他。 那这是神对我们的希望。于是如此，我们常常用这两个字形象，好像说你做官，你要有做官的形象；好像一个家庭，你做爸爸，你要有做爸爸的形象；你做儿子，你要有做儿子的形象。因为如果爸爸没有爸爸形象，儿子没有儿子形象，就是叫做父不父啊，子不子的，所以这个世界呢就会非常的一个混乱。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，耶稣的救赎主要呢，还不是罪的问题。你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呢，他说世人都犯了罪，底下一句话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罪的问题，一个是荣耀的一个问题。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很了解，我们不但是生我们的儿女，我们还希望我们儿女有出息。如果儿女是生了，而儿女将来没有出息，你看我们何等的一个失望。当然天上的神也是一样，他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把我们救赎了，他还在我们身上存一个希望，这个希望呢，就希望我们能够荣耀他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基督徒要荣耀神呢，有新的样荣耀神，就是呢，我们要神的一个形象。我有一次啊，从新竹讲道，那么要回来的时候，就坐四点钟的火车，那么新竹到这个台北呢，要经过桃园，在桃园停下来的时候，突然间火车不开了，等半个钟头也不开，等一个钟头也不开，以后这个铁路局就出来宣布了，客人呐、啊，因为英哥的铁轨出事，今天这条路不通了。你们自己想办法回家去，这一段的票呢，回到台北我们才补还给你们。那么大家都下来了，人很多，计程车很少，以至于呢就骑鹤或火驹，每一个人呢抬高价钱要80块钱才带回台北。那么有的人想月已经升了，80块就80块嘛，可是有的人呢比较舍不得的，那只有站在那个地方去吹西凉风。后来呢，这一个到1点钟了，价钱还没有落下来，那么我就想呢，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地方有计程车，不知道行情呢。那么我就跑到另外一个街道去，已经半夜快1点半了，哪里有计程车呢？我以后呢，我就看见有一部巴士，我在一看呢，原来是台北一个工厂的一个巴士，我就把它拦下来了。我说：“先生啊，可以不可以搭便车？”他就可以啊，反正我空车，你就上来啊。可是一个人的好处，应该想到别人，所以呢，我就说我还有一个同伴呢，其实不是我的同伴，就是同车的人。我就跑到巷口大声去喊，如果要坐便宜的车呢，通通都跟我来。一下子呢，噼噼啪啪就把那个巴士呢完全的就坐满了。那么要开的时候，有一个客人就说：“司机先生啊，一个人要多少钱呢？”那个司机先生说：“不要说钱了、啊，反正我空车嘛，说钱大家也不好意思。”他说：“不行啊，先小人后君子啊。”到了以后计较了，大家就很不好看。有司机说：“好吧，那既然要讲钱呢，那一个人就10块钱嘛，太贪心了。”哎呀，那些乘客就说：“10块钱叫他贪心，才不贪心呢！那个计程车的家伙那才是贪心呢，一个人要80块。”哎呀，一个人一句的都讲这个司机很好。后来呀、啊，车子就开了，开到台北的前一站三重埔，有一个人大概是住在三重埔，他呢就给司机先生说：“司机先生啊，我家在这里，可以不可以停一停，让我下车？”那么司机就停下来了，他要从身上呢拿10块钱给他。那么要拿10块钱给他呢，结果呢摸来摸去摸不到钱，因为他身上没有带钱，越摸脸就越红。那个司机发觉了，就来说：“不要摸了，10块钱算不得什么呢？早一点回去了，你家人在着急了。”以后呢，他说：“司机先生啊，对不起啊，那么你贵姓大名啊？你家住在哪里啊？我明天把10块钱寄还给你。”那个司机说：“10块钱要花这么大的气力，你回去吧，家人在着急了。”就站起来就送他走。那么以后车子开了，我旁边呢有一个基督徒，他就跟我说什么呢？他就长老了，我看这一个司机一定是一个基督徒。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说：“我去问给你看看。”以后呢，他就跑去问了。问了以后呢，结果那个司机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？”他说：“我看你好像是基督徒。”结果呢，他就转过来问我说：“你看看，我看你一点都不错，一个基督徒呢，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看得出来。”所以因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基督徒的形象，所以第三个心，样心。第四个心是什么心呢？立心。各位啊，今天世界人的问题不是知不知的问题， 今天世界上的人的问题，是能不能的问题。所以圣经里面才有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我好苦啊！我愿意做，我不能做；我不愿意做，我反倒去做。那为什么愿意做不能做呢？因为他没有力量去做。为什么他不愿意做反倒去做呢？因为他没有力量阻止他不做。那么所以这个力量的问题实在是很要紧。你看看呢、学习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收周记，很多的学生呢千篇一律，就讲到他上学期浪费大好的光阴，对不起父母望子成龙的希望，对不起呢老师呢苦口婆心的教导，也对不起呢自己。那么他说，这个学期我一定要重新来，好好的来去用功啊，免得呢我辜负众人。可是呢，到学期结束的时候，他依然故我，还是一样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愿意做，他没有力量做；他不愿意做，他反倒去做，因为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不做。那么所以各位啊，我们从这个例子呢，你就可以看见今天的力量的问题多么要紧。那么一个人如果有耶稣呢，他就有力量了。有一次啊，一个精神病院有个医生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他说：吴先生，我是万华礼拜堂的执事，我是精神病科的医生，我有一个病人很可怜，进进出出已经5年了，所以我今天盼望呢带他来看看你，那么让他来跟你做祷告。那我就想，你是精神病科的医生，我也是不是精神病科的医生，你送给我，我怎么能够帮助他呢？他说不是的，我送他来呢，你就为他做祷告。后来他来了以后呢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病呢？他就把原因告诉他了。后来我就告诉他说呢，是理想跟能力，能力跟理想不平衡，这是很苦的。可是你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另外一个能力的来头呢？他说要啊。这个能力在哪里呢？我说这个能力就是耶稣，以后我就把耶稣传给他了。结果他信了耶稣了。我说你可以从耶稣去得能力。没有想到这个精神病人呢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结果他的病就好起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第一个心呢是心心，第二个心呢是灵心，第三个心呢是样心，第四个心是力心。如果你有耶稣呢，你也会有这四种心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是人类的希望，耶稣基督是能力的源头，求你借着这篇信息让我们基督徒一面感谢，如果没有信的，我们也能够知道原来力量在神的身上。但愿我们因为信你的缘故，你也把这个能力来赏赐给我们，这样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要给大家思想到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，就是无法无天。为什么我会想这一句话呢？因为有一次有一个朋友，他从美国的地方回来，大概他很久没有回来了，所以看到很多的事情他都有一点不习惯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交通的问题。他看见车子呢随便停，车子随便开，斑马线呢也不停，转弯呢也不减速，那么他就说简直无法无天。那么他看见瘫痪呢也随便排，在走道的上面急急呼呼叫人呢走不过去，还有广告呢也是随便贴，以至于整个城市的里面一是脏一是乱，他也说这是无法无天。还有他报纸打开的时候看见了暴力，看见了绑票，那么他也是说无法无天。那么在这几天的里面呢，我常常从他口中的里面听见了无法无天，以至于这句话在我心里的里面印象很深。为什么印象很深呢？因为无法无天，无天就会无法。所以我今天早晨要给大家想到，一个是无法的问题，一个是无天的问题。关于法的问题呢，是包括道德，包括秩序，还有包括规则。你有法就有道德，有法呢你就有秩序，有法呢你就有规则。如果无法呢，那道德就要堕落了，这个秩序就要混乱，那么规则呢那就完全呢就坦然了。因着这样的缘故，所以这个法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可是我们怎么能够有法呢？那么一般以为说你知法你就会有法，可是也不尽然。所谓知跟不知呢，可以说是个教育的问题。所以一般以为有法呢，这完全是一个教育的问题。 可是事实上呢，也并不一定是如此。好像说早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这里发生锁水案。什么叫做锁水呢？锁水呢，就是菜馆的里面那些人吃不掉的东西，那么就把它倒在那桶的里面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就有人呢从这个地方去传赚钱的财路，就把那个锁水呢就炼成石油。本来锁水是养猪的，或者是养畜生的，没有想到呢，他把它炼成油了以后呢，变成来卖了，拿去养人。我从前在大陆那个时候呢，抗战的时候，物资实在是很缺乏，教育也没有今天这么发达。可是那个时候的人倒不会去想到用锁水呢来去炼成这个石油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一些能够把锁水炼成石油，这个有教育人才知道怎么样做，没有教育人就不知道怎么样做。所以可见的说，这个法的问题呢，也不一定是教育的问题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仿冒。你看，我们常常被人家说台湾是一个很会仿冒的地方，我们可以仿冒瑞士的劳力师表。那么这个会做仿冒，要有教育人他才会去仿冒，没有教育人他就不知道怎么仿冒。我们也仿冒呢这个电脑的东西，那么有教育的人你才知道怎么样仿冒电脑，没有教育你就无从去仿冒那个电脑的东西。所以法的问题呢，有人说知法你就会有法，其实也不尽然，你知法有的时候也会无法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知法的问题。有人说知法的人呢，那就一定就有法了。可是你想知法就一定有法吗？那么我们就想到台湾的立法院，那么可以说他们不但是执法，而且是立法，那比执法还要高一层了。可是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他们在那里吵，在那里闹，有时候呢就扔茶杯，有时候呢就熏桌子，有时候呢就用三字经，我说你无耻，你说我流氓。那不但这样，有时候呢就抢这个麦克风，那甚至呢大打出手。那你看看这些立法的人，你知道他们不但是执法，而且立法，他们能够有法吗？所以呢，这也并不是说执法就有法。再有呢，我看见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在从前呢参加科举，那么他去科举的时候呢，在皇帝的跟前就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为富不仁，为人不富。因为这个皇帝非常欣赏那一篇文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国家如果都是这种官员，那么这个政府一定会非常廉洁，政府呢，大跟民间，民间跟政府的关系一定会非常良好，那么民间呢对政府呢一定是大有这个信心。没有想到呢，皇帝因为太过欣赏他文章的缘故呢，就派他到广东去当都督。他一上任了以后，就刮地皮，吸民膏，无恶不作。以后啊，这件事情就闹到皇帝那里去了。皇帝就派钦差大臣呢，到广东去把他逮捕归案。当他押到这个京城的时候呢，皇帝就把他从前那一篇为富不仁、为人不富的文章扔给他看。你想，他给皇帝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皇帝啊，那不过是文章。”所以呢，这个法的问题呢，不一定说你知法就有法，也不一定说你知法就有法。那么现在既然法的问题不在知法的问题，不在知法的问题，那么法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么我们想法的问题呢，也许是良心。你看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没有一个人没有良心。你看看小孩，当他要去偷他父母东西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对，所以呢他心会跳，他的手会发抖。那么人人都有良心，所以良心呢能够分辨好歹，良心呢能够知道何谓可何谓不可。所以呢，良心是不是就能够知道有法呢？我们不讲别的，我们就讲到一夫一妻这是法。不但没有教育的人知道这是法，有教育的人也知道这是法。不但没有地位的人知道这是法，有地位的人也知道这是法。可是你发现什么呢？不但是没有教育人不守这个法，有教育的也不守这个法，没有地位的不守这个法，有地位的也一样不守这个法。那么再有呢，你看看诚实这是法，因为我们人呢都应该都诚实。可是利益熏心，到利益熏心的时候呢，你看生意人他 货不真，它价也不实，所以呢，你从这个地方看，良心就有法吗？那么再有呢，该得就应该得，不应该得的就不要得啊，这是法。不但是这个小孩知道这是，大人知道这是法，小孩也知道这是法。可是我们发现是什么？不但是小孩不能守这个法，大人也不能守这个法。我听说有一件实在的事情，有一个公民学校的学生，那么他因为去偷同学的铅笔，结果呢被这个学校发现，有学校发现了以后呢，学校就写一封信，那么到他家里去，就叫他的家人呢要严加管教。以后呢，他父亲接到这封信了以后呢，觉得很丢脸。为什么很丢脸呢？因为孩子是偷人家的东西，所以这个父亲就把孩子叫来，就大大的训他一顿。那么给他讲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：“你真是没有出息，难道我在办公厅里面拿回来的钱币啊纸还不够你用吗？”真是没有出息，难道我在办公厅里面拿回来的钱币啊纸还不够你用吗？所以看看呢，不但小孩不守这个法，大人也不守这个法。所以啊，法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法的问题呢，不一定是知法的问题，不一定呢是知法的问题，也不一定是良心一个问题。那么现在我要讲到无天，什么叫做天？孔子说：“活作于天，无所导也。”可见孔子的这所讲的天，这个天就是神，因为神就听人的祷告。所以呢，孔子所讲的天，这个天并不是一个象征的，这个天乃是有位德的。那么你看呢，既然呢这个天是指到神，可是我们今天发现一件什么事呢？好像说中国人常常讲到说，你天下平，你在于国治，国治呢是在于家齐，家齐呢是在于身心，身心呢是在于心正。那么心到底怎么样正呢？那么孔子并没有讲下去，因为这个心的问题呢，不是学问的问题，这个心的问题呢，这是神的一个问题。那么如果你有神呢，这个心你就没有办法可以正。我在这里提出两个例子，一个例子呢就是联合国。你看早代的联合国呢，他们要开会的时候呢，那么西方人的习惯好像说，美国的总统要就任的时候就拿一本圣经，把手呢就放在圣经的上面，这是对神呢来去宣誓。那么他们开会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来一个祷告。可是啊，以后呢，这个苏联就觉得很不以为然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西方人你们有这个规矩，而我们并没有这个规矩。那么这个联合国也并不是你西方的联合国，这个联合国呢是世界大家的联合国。那么为什么你要把你西方的习惯来推在我们的身上呢？以至于如此呢，这个苏联就建议应该呢把祷告的节目就从联合国取消了。你看呢，祷告是向谁祷告？是向神祷告。那把祷告的节目取消了，就等于把神从联合国就请出去了。你看一个没有神的一个联合国，你看今天联合国能够做什么呢？联合国能够发出什么功效呢？所以啊，一个没有神的一个机构，它就做不出一个什么来。另外呢，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以神立国的，所以你看看他们每一张钞票的里面有 In God We Trust， 我们是信神的，我们是靠神的。他们真是的是以神来去立国。因为当时啊，清教徒他们从这一个欧洲地方做一条五月花到波士顿的时候，他们从船上下来，他们就跪在沙滩，在那个地方做祷告。他们并不是先去盖房子，他们也并不是先去呢种地，他们把神敬拜神摆在第一性第一位，摆在先。所以美国可以说他们是以神立国的。以至于如此的，从前在美国的学校里面，他们可以祷告，他们也有祷告。那么后来就有人反对，教育是教育，为什么要把宗教的问题弄到学校的里面去呢？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呢，政府的法令就规定了，学校里面就不准祷告了。那么你看看，这个祷告向神祷告，不准祷告了，就等于把神从学校里面请出去。那把神从学校里面请出去，你看看今天在美国的青年人，从初中开始就有吸毒的这种习惯。那么这个年轻的孩子常常在学校的里面 因为呢这个老师呢给他们的功课不能够称他们的心，他们就把学校捣毁。所以啊，一个没有神呢，你就看见了没有道德；没有神呢，你就看见没有秩序；没有神呢，你甚至看见了这个校规呢，甚至也是不存在的。那么关于神的问题呢，按理这并不是问题。既然天是神，你看看呢，我们中国的儒家是把神称作天，那亚拉伯人呢，他们是把神称作阿拉，这个犹太人呢是把神称作耶和华。那么在这里，中国人是称作天，亚拉伯人称作阿拉，犹太人就称作耶和华。说不论是天，不论是阿拉，不论是耶和华，就直到是神。所以你从这几个地方你就看见了，中国人心里面有神，亚拉伯人心里面也有神，犹太人心里面也有神。神是虽然说有神，可是有两个问题。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一个问题就是说，神知道有神，但是不知道这个神是谁。按理呢，神应该是没有疑问的。为什么应该是没有疑问呢？因为人有理性，这个理性它可以推想。好像说美国有一个这个大科学家，他曾经在读者文哲的里面发表了一篇他信神有四个大理由，我只有提出他中间一个理由。他说为什么他信神呢？他就把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呢拿来做一个比方。太阳跟地球一共有多少里呢？9310万里。那么他就说为什么不远一点呢？他不能远一点，因为远一点呢这个热量会不够。为什么不近一点呢？他说不能够近一点，因为近一点呢这个热量会太多。不论是热量不够，不论是热量太多，不适应于生物在地球上面的生存，它刚刚好。所谓刚刚好，为什么会刚刚好呢？一定是经过设计，一定是经过安排的。如果没有设计，没有安排，为什么会刚刚好呢？那么这个科学家就说，谁是设计者呢？谁是安排者呢？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第二个答案。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他信神。那么信神除了理性的问题，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悟性。什么叫做悟性呢？就是我们人会觉悟。你看没有一个人呢不知道说这个世界的日子它会完毕的，六成它会走完的。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时间有一天一定会结束的。那么这个世界的路程走完，前面是什么呢？前面是灵界。时间结束，前面是什么呢？前面就是永远。那么我们今天在世界，我们今天的时间都是有天有限的。有一天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灵界，有一天呢我们要进入永远，那个永远就是无限。那么人呢在悟性里面呢就会觉悟说，那么我怎么样去度那一个永远呢？所以这个悟性就给我们想到这个问题。那么属于灵界，这是属于的地带呢？属于永远，这是属于的地带呢？这是属于神的地带。既然是神的地带，我们有一天要进到那里去，那我们怎么样见神呢？所以神的问题呢不只是理性的问题，神的问题还有一个悟性的问题。因着这样缘故，人都需要神，人都知道有神。可是有两个问题。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需要神，你要有神，有神，但是我们不认识这位神，我们怎么样来去得着这位神呢？有这两个问题就从我们心里面产生出来的。所以啊，耶稣基督他要来到世界的时候，天使曾经呢唱歌，那一个歌呢一共有两句话。一句话就说天上荣耀归真神，一句话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什么叫做荣耀归真神呢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可以说有两面，一面呢是为着神，就是荣耀归真神；一面呢是为着人，乃是要平安归给世人。什么叫做荣耀归真神呢？各位，我在这里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。好，你说电，虽然说我们今天用电，家里用电，工厂用电，什么地方都用电，可是我们对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是知道很少。我们知道说电它有光，我们知道说电它有能，我们知道说电它有热，可是你怎么能够知道电有光有能有热呢？有一个办法，你把电呢叫它从物体上面通过，光就出来了，能就出来了，热也就出来了。
那么所以呢，您要了解电，一定要让电透过一个物体照亮天上的神是灵，既然是灵呢，眼睛看不见，你既然眼睛看不见，你怎么知道这位神有慈爱，他怎么样慈爱呢？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位神有全能？你怎么知道神怎样全能呢？你知道这位神有公义，你怎么样知道这位神有公义呢？你无法能够认识他。所以今天呢，地上的人对神只是观念，地上的人呢对神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认识，以至于这位天上的神他体验到人的需要，以至于如此呢，他在1991年前呢，他就道成肉身，就是神成为人。所以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给人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做什么呢？乃是要把神表明给人认识，好叫人看见他就能够去认识神。那第二呢，耶稣的来到世界第二个目的就是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平安这两个字也可以解析做和好。你看呢，人呢在地上，我们是同神造的，但是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也是不要神。所以呢，人可以说急急糊糊呢，我们是背向神。所以啊，耶稣来到世界，他要做什么呢？他盼望呢，人能够跟神和好。我们人呢，有怎么样跟神隔开的？最主要就是罪的问题。所以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，两个手呢，一个手呢钉在木头的那一头，一个手呢钉在木头的那一手。这好像什么呢？耶稣好像来到世界，一个手呢拉着神的手，一个手呢拉着人的手，盼望人呢能够跟神和好。所以呢，平安归给世人呢，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呢跟神能够和好。那么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平安这件事，为什么我们人有不平安？因为我们遇见事情不能解决，我们遇见这个事情，我们有忧愁，我们有痛苦，我们有烦恼，以至于如此呢。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呢，他来到世界上面，有一句话说，政权要挑在他肩头上面。所谓政权要挑在他肩头上面，就是您的事呢，他来替我们背负，您的事呢，他来替我们担当。所以啊，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你可以经验到，他虽然是有痛苦，可是耶稣来替他解决。他虽然问题没有答案，可是耶稣来做他的答案。因为这样缘故，所以他就有平安了。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神，我们从耶稣认识了神，可是现在你怎么样去得着神呢？你要得着一件东西，你用钱去买，你要得着一件东西，你用劳力去换。可是你要得着神呢，你不是用钱去买，你也并不是用劳力去换。那么我们怎么得着神呢？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说，他说呢，叫一些信他的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今天得着神乃是凭着信。我在这里呢要讲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我一个11岁的孙子，那么他的父亲呢曾经买一个表乃是给他，那么电子表。有一天呢，这个表丢了，他不敢讲。为什么不敢讲呢？因为这是爸爸呢难得的用钱买给他的，他现在丢了就不敢讲。后来呢，有一天他要出门的时候，他就给他妈妈说，他说我今天到学校去要把这个表拿回来。他妈妈就责备他，怎么样把表拿回来？你这个表呢你丢在学校吗？他说不是，他前几天丢了。那么是不是人家把你捡到了现在还给你？他说不是，我也不知道呢在哪里。那你既然不知道在哪里，你怎么说你今天去拿回来？他说我为着这个表已经祷告2天了，所以我相信今天呢我可以去把它拿回来。后来呢他就到学校去了，真的呢那一天校长呢就叫他到办公室去，就把这个表拿回给他了。那么这件事，这个孩子呢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，祷告用信心求能够得着。以后呢，这个小孩子呢他从出生就有一个毛病，他的右耳呢听骨的上面长一个东西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他的听觉只有一点点。因为这样缘故，你喊他一句他没有反应，两句也没有反应。那么学校也发现了，也就写一封信给他的父母。那么但是呢，因为什么缘故他这个反应这样慢呢？后来啊经过检查才知道，他的听骨上面生了一件东西。 以至于如此呢，医生看，医生就决定要动手术。这个小孩子太小，他一听见手术就紧张到胃痉挛。后来呀，他的父母就给他说，你为着表祷告，这个表不就给你找回来吗？那么为什么缘故你不为着你自己的耳朵祷告呢？求神给你的耳朵的听觉呢，跟平常的听觉完全一样。这个小孩子就为着他的这个耳朵祷告了。结果呢，到动手术的那一天呢，他到医生那里做一个重新的检查，他的听骨已经恢复正常。所以从这11岁的小孩子，他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信心，以后神就给他经验到神是可以用信来去得着的。所以呢，不认识神，从耶稣来认识神。没有得着神，你得着耶稣你就得着神。所以呢，有天才有罚，有罚你一定要有天啊。这是那一句话呢，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。但愿呢，我们用着这一句话给大家互相劝勉。我们低头祷告，谢谢神的恩典。既然无罚是因为无天，要有罚是因为有天。但愿我们有天，不但是有天，而且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天是怎么样的天，我们得着怎么样得着这个天。既然耶稣基督能够把天、把神能够介绍出来，求你让我们从你呢来认识天，来认识神，也从你呢来得着天，也来得着神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他最主要就是罪的问题，所以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，两个手呢，一个手呢钉在木头的那一头，一个手呢钉在木头的那一手，就好像什么呢？耶稣好像来到世界，一个手呢拉着神的手，一个手呢拉着人的手，盼望人呢能够跟神和好。所以呢，平安归给世人呢，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呢跟神能够和好。那么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平安这一件事，为什么我们人有不平安？因为我们遇见事情不能解决，我们遇见这个事情，我们有忧愁，我们有痛苦，我们有烦恼，以至于如此呢。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呢，他来到世界上面，有一句话说，政权要挑在他肩头上面。所谓政权要挑在他肩头上面，就是您的事呢，他来替我们背负；您的事呢，他来替我们担当。所以啊，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你可以经验到，他虽然是有痛苦，可是耶稣来替他解决。他虽然问题没有答案，可是耶稣来做他的答案。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他就有平安了。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神，我们从耶稣认识了神，可是现在你怎么样去得着神呢？你要得着一件东西，你用钱去买，你要得着一件东西，你用劳力去换。可是你要得着神呢，你不是用钱去买，你也并不是用劳力去换。那么我们怎么得着神呢？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说，他说呢，叫一些信他的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今天得着神乃是凭着信。我在这里呢要讲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我一个11岁的孙子，那么他的父亲呢曾经买一个表乃是给他，那么电子表。有一天呢，这个表丢了，他不敢讲。为什么不敢讲呢？因为这是爸爸呢难得的用钱买给他的，他现在丢了就不敢讲。后来呢，有一天他要出门的时候，他就给他妈妈说，他说我今天到学校去要把这个表拿回来。他妈妈就责备他，怎么样把表拿回来？你这个表呢你丢在学校吗？他说不是，他前几天丢了。那么是不是人家把你捡到了现在还给你？他说不是，我也不知道呢在哪里。那么你既然不知道在哪里，你怎么说你今天要去拿回来？他说我为着这个表已经祷告2天了，所以我相信今天呢我可以去把它拿回来。后来呢他就到学校去了，真的呢那一天校长呢就叫他到办公室去，就把这个表拿回给他了。那么这件事，这个孩子呢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，祷告用信心求能够得着。以后呢这个小孩子呢，他从出生就有一个毛病，他的右耳呢听骨的上面长一个东西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他的听觉只有一点点， 因为就这样缘故，你喊他一句他没有反应，两句也没有反应，那么秀孝也发现了，也就写一封信给他的父母。那么但是呢，为什么缘故他这个反应这样慢呢？后来啊，经过检查才知道，他的听骨上面生了一件东西，以至于如此呢，以医生看，医生就决定要动手术。这个小孩子太小，他一听见手术就紧张到胃痉挛。后来呀，他的父母就给他说，你为着表祷告，这个表不就给你找回来吗？那么为什么缘故你不为着你自己的耳朵祷告呢？求神给你的耳朵的听觉呢，跟平常的听觉完全一样。这个小孩子就为着他的这个耳朵祷告了。结果呢，到动手术的那一天呢，他到医生那里做一个重新的检查，他的听骨已经恢复正常。所以从这11岁的小孩子，他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信心，以后神就给他经验到神是可以用信来去得着的。所以呢，不认识神，从耶稣来认识神。没有得着神，你得着耶稣，你就得着神。所以呢，有天才有罚，有罚你一定要有天啊。这是那一句话呢，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。但愿呢，我们用着这一句话给大家互相劝勉。我们低头祷告，谢谢神的恩典。既然无罚是因为无天，要有罚是因为有天。但愿我们有天，不但是有天，而且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天是怎么样的天，我们得着怎么样得着这个天。既然耶稣基督能够把天、把神能够介绍出来，求你让我们从你呢来认识天，来认识神，也从你呢来得着天，也来得着神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